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对川金峰会仍然表示乐观，他拒绝指责中国背后使坏，朝鲜在最后一刻同意韩国记者参访核设施的拆除，反对拯救中兴，美国国会领袖说美中交易就像是泡烂的面条，美中贸易暂且休兵，艰难一战还在后头吗？我们要听听专家们的意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坚称他对川普总统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个月举行峰会依然表示乐观。当天早些时候，川普在白宫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时候向媒体表示，他跟金正恩的峰会有可能不会如期举行。蓬佩奥星期二5月22号在白宫出席了美韩官员会谈后，下午回到了国务院大楼，并且首次出席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他不断被问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会在6月12号如期与川普总统会面。蓬佩奥坚称对川金峰会的举行表示乐观，他一直朝这个目标做好准备，但他不排除峰会在预定开始前的最后关头被取消。上个星期，金正恩突然向韩国发难，指责韩国与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尽管他在美韩今年4月初举行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年度军演之后，依然与文在寅总统在4月底举行了历史性的板门店会议。平壤当局还对据信美国要求朝鲜一步到位放弃核武器表示不满，并且威胁可能取消朝美峰会。川普星期二的白宫说一次性去核要好得多，但是呢，他承认由于实际原因也许无法立即实现去核化，但是金正恩必须同意在很短的时间内放弃他的核武库。此前川普对媒体说，金正恩是在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次见面之后改变态度的。美国一些安全专家也认为中国在背后影响平壤当局参加川金峰会的策略。在记者会上，国务卿蓬佩奥两度被问到中国是不是在暗中搜使并且导致金正恩翻脸，但是呢，蓬佩奥都拒绝做出评论。蓬佩奥同时表示，在向平壤施压的国际努力当中，中国曾经帮过忙，美国完全有理由期待中国会继续这么做。蓬佩奥今年两度前往朝鲜会见领导人金正恩，为川金峰会铺路。蓬佩奥说，在跟金正恩的会谈里，他感到这位朝鲜领导人能够体会到美国的投资和技术对朝鲜人民可以带来的真正价值。蓬佩奥说，如果去核化问题得到解决，美国有能力给朝鲜带去很多，并且改善朝鲜人民的生活。在另外一方面，朝鲜政权在最后一刻批准韩国记者前来参观核试验设施的拆除，有八名韩国记者已经启程前往朝鲜。韩国记者本来预定是星期二与美国、英国、中国跟俄罗斯的记者一道从北京乘飞机前往朝鲜的云山市，但是首尔说这些韩国记者星期二没有能够上飞机，因为平壤拒绝让韩国记者前来。韩国统一部说，韩国记者最后在星期三获得了朝鲜的批准。朝鲜是通过板门店停战村的跨边界通信渠道发来了批准的信息。这八名韩国记者乘坐直飞朝鲜云山的专机，然后呢，从云山前往位于偏僻山区的丰西里核试验场。朝鲜在丰西里进行了它所有的六次核试验。丰西里核试验设施将根据天气情况在星期三到星期五期间拆除。朝鲜最近宣布将拆除丰西里核试验场，作为6月12号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跟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前的友好姿态。 不过呢，朝鲜突然取消了原定上个星期跟韩国举行的高层会谈，以抗议美国跟韩国的联合军演。朝鲜后来又暗示他不同意美国提出的单方去核条件，有可能取消美朝峰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5月22号星期二，川普总统跟韩国总统文在寅见面了。川普总统说他会保证金正恩的安全，但是呢，川金会有可能延期举办。在谈到了美中贸易的时候呢，川普则说他自己并没有对中兴软化。有关的详细内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这个星期二5月22号，文在寅总统来到了白宫，他在中午的时候来到，那么与川普总统大概谈了半个小时，那之后呢，共进午餐之后，文在寅总统就离开了。那么在这个中间呢，文在寅总统跟川普总统坐下来面对记者的时候，原本只是一个短暂的会面，但是呢，却延长变成将近20分钟的一个与记者的问答哦。那么在这个问答当中呢，我们知道此前曾经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波尔顿说要把利比亚模式套用在朝鲜身上，这导致了朝鲜方面的不满。因为利比亚当时卡扎菲他的前领导人呢，放弃了核武项目之后呢，结果下场是他的政权被推翻，并且呢最后是惨死在街上。那么因此呢，在今天川普总统又再度的重申这个会保证金正恩的安全。川普总统他说我会保证金正恩的安全，是的，我们会保证他的安全，我们从一开始就这样说，他将会安全，他将会开心，他的国家将会很富有，他的国家将会勤劳工作而且繁荣，他们是很棒的人，他们是工作努力很棒的人。那不过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就是说呢，今天可能会设下一些前提，如果这些前提没有办法获得解决的话呢，那么可能会延期举办川金会。那么当被问到说是否认为金正恩是真心想要无核化，那么川普总统认为说金正恩是真心的。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我认为他是认真的，我认为他希望看到事情能成，同时他要去的未来不同于他们一直所拥有的，但我认为他是绝对认真的。我们再向前进，我们要看情况，我们有一定的条件，我想我们会得到这些条件，否则就不会举行会谈。坦率地说，对朝鲜和对世界来说，他有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会议，如果举行不了，也许以后会，也许会在不同的时间举行，但是我们会等等看，我们在讨论。你们知道会谈定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无论是否举行，你们很快就会知道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
是的，那我们知道此前川普总统曾经说过，在星期一的时候，他说这个习近平跟这个金正恩在大连进行第二次的见面之后呢，金正恩的态度就出现了转变。那么在今天呢，他又再度重申这样的说法，并且他说呢，他有点意外这样的转变啊。但是当被记者问到说是否认为中国是故意要来破坏川金会，川普总统则说呢，他并不这么认为。但是他说这个习近平是世界级的扑克牌高手，那并且说呢，如果是他自己在那个位置上，他也会做出一样的事情。那么不过呢，今天这个文在寅则是说呢，他说他认为说，虽然以前美国跟朝鲜曾经达过一些协议，但是呢，川金会将会是美国与朝鲜领导人历史性的第一次的会面，而这个主导者呢将会是川普总统。那么文在寅同时也表示呢，川普总统将能够历史性的来终结来长达65年的朝鲜战争。文在寅说他将会提供所有的协助来协助川金会的成功的这个举办。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也说这个呢，他说他这个跟习近平的关系是很好的，并且说呢，他在跟中国谈事情的时候，当然很多时候谈到贸易问题，但多半的时候呢，他也都会想到是朝鲜的问题。他说我每一次跟中国谈贸易，其实我都在想边境，朝鲜的边境，因为边境是很重要的元素，大部分的边境交通都被切断，但是最近有放松的迹象，我不喜欢那个样子。那么今天在下午的白宫新闻简报会当中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被问到是说这个第一个是这个美国在驻韩的美军呢是否会这个减少或者是撤出。那么对此呢，这个桑德斯就表示说，今天川普总统跟文在寅总统的对话当中并没有谈到驻韩美军的情况。此外呢，关于川金会如果正式举办的话，川普总统是否会提出人权的议题， 题，要求朝鲜要改善人权。那么对此呢，这个桑德斯就表示说，目前还没有进行到那个阶段，他不能够先行判断是否能够谈论到人权的议题。那么当然呢，我们看到是川普总统今天也被问到了，他刚刚自己也讲了，跟中国方面谈到朝鲜问题，还有这个贸易的问题，他也说了，他说呢，其实他对于这次的贸易谈判，他觉得有点失望，他不是很满意啊、哦。那么他希望能够谈的更多。那但是呢，对于这个中兴通讯的方面呢，很多人批评川普总统说，对中兴通讯有软化而且放松的迹象。川普总统是反驳这样的说法。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关于这个中兴通讯他是怎么说的。
我希望对美国来说是一笔好交易，我希望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笔不错的交易，这是可能的。就中兴而言，这可能是不可能的。习主席请我调查一下，我正在这样做。不要忘记，有人可能会说川普对他们变得有点放松。中兴通讯我们关闭了它，不是之前的政府，而是我这届政府。如果有谁不知道的话，那是一家手机公司，是一家非常大的电话公司，但它也是一家从美国公司购买大部分电话的零部件，然后销往世界各地的公司。所以当你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也会伤害美国公司。所以我正在研究，但我们是关掉它的人，以前没有政府能够做到，是由我们完成的。所以我们要看情况，但是我会帮习主席一个忙，调查这件事。
是的，那最后呢，说到这个贸易问题呢，我们知道在见完文在寅总统之后，川普总统今天下午是要见这个国务卿蓬佩奥。那不过呢，刚才这个白宫记者也看到了，财政部长姆努钦也来到了白宫。那是否要跟川普总统进一步的探讨这个跟中国之间的贸易的这个谈判，还有甚至这个中兴通讯的问题呢？就要看接下来财政部会发出什么样子的讯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再次向川普总统喊话，呼吁禁止放松对中国电信巨头中兴通讯公司的制裁。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毅华所做的报道。
您所提到的这份报道呢，目前在国会方面已经引发了轩然大波。那么这份这报道的内容呢，是提到了说，这个美中两国目前已经就拯救中兴通讯公司达成了一个整体框架协议。那么作为这个内容呢，包括了这个中兴通讯公司呢将会付出巨额的罚款，同时针对这个公司的领导层还有这个理事会进行重大的改革和调整。作为交换呢，中国政府方面将会取消对美国数十亿美元的农产品苛征关税。那么这样的消息呢，就像我所提到的，目前在国会方面已经引发了民主共和两党的强力的反弹。首先我们先来看到的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我们知道卢比奥参议员呢一直在中国的问题上呢采取的是比较强硬的立场，那么他在看到有关的报道和消息传出之后，是接连在他的推特上发了好几个推，对此提出了质疑。那么卢比奥参议员呢，他是在他的推特上表示说，如果这个报道是真的话，那么川普政府在中兴通讯问题上面呢是向中国投降了。那么他在今天最新的这个推文当中是谈到了说，令人难过的是中国在谈判中是击败了美国行政当局，并且赢得了经贸谈判的胜利，他们避免了关税，取得了中兴公司的协议，他们单纯的以朝鲜的会谈和农业议题作为筹码，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让步，这不是美国的胜利。那么我们同时也知道呢，在这个参议院方面呢，这个民主党籍的参议员现在也是极力的反对总统川普的有关的讲话和这个说法。那么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呢，在今天的参议院全体院会上也是特别的发表了这个言论，将苗头对准了中兴通讯公司。他是呼吁国会两党能够进行合作，阻止川普放松对中兴的制裁。那么有关的情况呢，我们来听听舒默参议员在今天院会上发言怎么说。
If the reports are true，
如果报道是真的，川普政府就狠狠地被击败了，罚款和更换理事会根本对保护美国国家安全或者经济安全起不了任何作用，完全没有。我认为这是中国所提出的计划，因为他们知道这无关紧要。当川普总统展现出弱点，然后改变对中国一直以来的强硬路线的时候，这对他们释放了讯号，告诉他们可以在他们占尽便宜的议题上继续玩弄我们，包括他们如何处理我们的经济、知识产权议题，以及如何限制强大的美国企业贩售商品到中国。 这项解决计划就像是泡烂的面条，非常的夸张。我希望民主共和两党能够团结起来，就像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的共和党人一样，一起确保中兴的制裁能够继续下去，不让他们购买美国的产品，不让他们在这里贩售。
是的，这个在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的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呢，今天上午也是召开了一场听证会，在听证会当中是这个通过了一项修正案，是阻止川普总统呢能够这个对于中国电通中兴通讯公司的制裁。那么这份修正案呢是由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范和伦所提出来的。那么内容呢，这个也规定了总统川普在放松对中兴通讯的制裁之前，必须要先知会国会，并且向国会证明中兴的确了遵守美国的法律。那么在听证会结束之后，我们是采访了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参议员，他则是向我们表示，这一项修正案是在委员会当中呢是以压倒性的通过，这是散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讯号。我们继续来听听沃纳参议员的说法。
Why in a way I was so pleased when it appeared the president.
这就是为什么我原本很高兴，我终于找到了我和川普总统都同意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将对中兴公司采取行动，制裁他们。不过他几天后突然反悔了，将这一切当成是贸易谈判的筹码。他还突然发表惊人的评论说，要保护中国就业，令我震惊，真的很糟糕。范和伦议员很快地提出修正案，你也看到了，是压倒性通过。我希望借此传递一个很强大的讯号，中国通讯公司对美国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不应该被当成是贸易筹码。目前为止，这是一场失败的谈判，国家安全考量应凌驾于任何总统与中国进行的失败谈判。
另一方面呢，这个美国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呢，今天上午也是一致通过了由这柯林参议员和范斯坦参议员所共同提出来的一项法案，称为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那么是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更加严格的审查外国公司来收购美国的公司，并且对外国投资美国企业提供国家安全的评估报告。那么看得出来，目前国会方面呢，是对于中国投资还有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的问题呢，是采取了相当强硬的立场。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中兴回应称美国将取消禁售，而川普否认就中兴事宜达成了协议。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介绍。
那么中国的财经媒体每日经济新闻是联系了中兴方面，对这样一个消息进行核实，中兴呢是回应称这个消息是属实的，随后这一消息是被多家的中国媒体转载。然而今天呢，川普总统呢是在白宫表示，美国政府尚未与中国政府就这一事宜达成任何协议，而且还表示说对上周美中两国在华盛顿的谈判并不满意。在这样一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原文被从网页上面撤下。此外呢，中国外交部22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陆康也表示说，中美双方已经就经贸问题达成了重要的共识，美方在相应的领域呢将派出高级别的代表团到中国进行具体磋商。那么在同一天，中国国务院也公布将从2018年7月1日起降低汽车以及零部件的进口关税，139款汽车的税率由20%到25%下降到15%，而79款汽车零件的税率则由8%至25%不等，一律调低至6%。那么平均减幅呢是高达46%。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中贸易谈判告一段落以后呢，美国总统川普在5月21号星期一表示，中国将购买美国农民所有的农产品。那么上个星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率领的贸易代表团跟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举行2天会谈后呢，达成了初步的共识。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先前的连线当中所做的进一步介绍。
那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了，这两天这个的谈判结果下来呢，这个刘鹤以及母乳清这方面达成了协议，就是说中国要更加扩大对这个美国方面的进口，尤其是农产品的方面。那么他也说了，就是说接下来呢，商务部长罗斯将会前往中国访问，继续这个贸易的谈判。那么川普总统呢，在这个星期一，他就在连续发出了多条的推文来讲这一次的贸易谈判。首先呢，他是先说到了说，他说中国已经同意购买额外的大量的农产以及农产品，这将是未来许多年发生在我们农民身上最好的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呢，他马上要推了，他说在中国方面壁垒以及关税是第一次降下来。那么最后呢，川普总统又推文说呢，他说在我们与中国的可能协议当中，他们将会向我们伟大的美国农民买下所有他们能够生产的所有农产品。那么呢，目前还不知道到底这个真正的协议谈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川普总统所谓的美国农民能够生产多少，中国全部都会买下来，这部分呢是否属实，也要看到时候协议出来或是中国方面怎么样来证实这样的消息。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了，在这个中国方面呢，是向来以这个农产品来提出来威胁美方，就是说呢，如果说美方对中国的这些钢铝实施高的关税的话呢，将要对这个美国的农产品实施高关税，那么将可能会因此影响到川普总统的选民以及这个共和党的这个票仓的地区。那么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今天在另外一则推文上也提到了中国，不过是针对朝鲜问题。他的推文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呢，中国必须持续的向朝鲜边境保持坚定以及严密，直到一个协议被达成为止。我听说最近边境的漏洞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东西渗透进去，我希望事情能够发生，而朝鲜将会非常的成功，但是只会在协议签订之后。那我们知道呢，目前在这个上个星期突然传出来川金会可能生变之后，川普总统这方面是认为说这个是金正恩的问题，还有认为是习近平跟金正恩第二次见面之后呢而产生的改变。不过在这个华盛顿邮报报道呢，在韩国方面其实有些人是认为说是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在说了以利比亚模式来处理朝鲜问题之后呢，才让事情产生了改变。那么他们有些人认为说国安顾问博尔顿不应该讲出利比亚模式这样的事情，反而会让金正恩心生畏惧，那么不敢来举办这个川金会。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刚才您也说到了，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在明天来访白宫，不过呢他们的这个文在寅跟川普总统的会面将会十分的短，他们两个在中午12点之后见面呢只会谈半个小时，谈完话之后呢只会吃一个午饭，之后文在寅总统就会离开白宫了。那么所以到底这个简短的半小时谈话内容将如何来传达文在寅总统还有金正恩的期望，那么川金会是否能够顺利的举办下去，就要看明天文在寅跟川普总统在白宫里面怎么样的谈。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四名美国现任还有前任农业问题首席谈判代表，他们星期二在华盛顿对目前美中农业问题的现状发表评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农业一直是美中贸易之间的一个重要议题，很多的美国农业团体表示，一旦美中贸易战开打，那么美国的农业生产者将首当其冲成为牺牲者。那我们知道在上周六美中两国公布了联合声明，表示将暂停打贸易战。那么与此同时，中国海关今天也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双方在上周五就已经开始农产品方面的讨论要放松这个数个农产品的检疫措施。中国海关总署5月22日在网站上发表简短声明，表示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张继文与美国农业部副部长泰德·麦肯尼会面，并就中国自产原料熟禽制品柑橘和鲜枣出口美国，以及美国禽肉、大米、饲料添加剂等舒滑检验准入问题进行磋商。前美国农业问题首席谈判代表艾伦·乔纳森周二在农业基金会举行的活动上表示，他对于川普及其贸易团队对棘手问题采取行动表示赞赏。
我赞扬川普政府采取行动解决棘手问题，高风险高回报的手法来获取他希望为我们国家获取的利益。
另一位前美国农业问题首席谈判代表理查德·克劳德也对目前政府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表示赞同。
我想周六的联合声明和上周会面的成果都是积极的，不光是在农业方面，而且是整个磋商，双方都不想要贸易战，并且希望与对方合作。我想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积极的发展。
美国农产品高度依赖出口，而且几乎每个州、每个主要国会议员选区都有农产品产区，因此美国农产品往往是外国采取贸易报复措施的极佳对象。在此次美中贸易战休战之前，美国的大豆、猪肉制品和其他农产品都在中国施加报复性关税之列。美国前农业问题首席谈判代表达西维特说，美中达成协议对于农业来说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一旦关税实施和制裁措施生效，恢复正常将有很大的难度。美国之音译林宁露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再来探讨有关于美中贸易现在暂时休兵，那么艰难的一战是不是还会在后头呢？我们也知道，经历了两轮艰难的谈判，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就贸易纠纷达成共识，将对彼此的关税制裁暂时搁置。中方承诺加大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跟能源产品，希望能够减少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可是呢，这一张中方开出的支票有多少能够兑现呢？中国要购买多少美国商品才能够填补美中之间的巨额逆差呢？还有美国要怎么样来验证中国在取消贸易壁垒、保护知识产权、实现入市承诺等多方面的作为呢？美中发表联合声明之后，美方将派团到中国来讨论具体的事项。那么美中贸易纠纷虽然暂时休兵，是不是还会有更艰难的一战呢？那么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请到了两位专家学者一起来进行探讨。对于西方专家还有好几家媒体报道说美国将取消对中兴的销售禁令，这个消息到底可不可信呢？那么如果取消禁令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关于这个问题呢，参与节目的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博士他说，中共的命门是在中兴，川普弃之保是优先，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陈朝辉怎么样做深入的分析。
我现在简单谈一下，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了。首先呢，就是我认为这个可信度是挺高的。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呢，就是中兴这个事情本身，在这个整个贸易冲突的这个大的环境下呢，实际上呢，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呢，对中国的媒体来说，对中国政府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为这是一个有个面子的问题。所以说的话呢，这就是中国很想要达成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关键点吧。
嗯哼。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实际上对，特别是对川普总统来说的话呢，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很重要的问题？他们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要减轻赤字，还有的话就是那个解决就业的问题。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事情，我认为是美方愿意就是放弃的一个就是一个条件吧。
嗯哼。
所以说呢，这个所以说的话，我认为这个可信性是比较大的。
另外呢，有分析说，这场贸易摩擦谈判当中，美国让中国一方面避免了高额的关税，一方面呢又获得了中兴的协议，美国是不是输了？关于这样的看法呢，学者陈朝辉他说。
是，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呢就是什么谈判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大家想得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同时呢也给对方最想要的东西。我认为呢，就是对于那个就是美国政府来说，是以美国利益为第一。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中兴呢，老实说呢，不是个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确实有就像那个夏教授刚才说的，它确实有些其他很多的问题。但是的话，我想他们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能够解除中兴这个禁令的话，肯定有很多细节的那个控制性的条件。就比方说，以后他们应该怎么，比如说美国商务部可能经常去到中兴去检查啦，看他们的那个出货出到什么地方啊，等等这种行为。所以说的话呢，以后就是中兴呢肯定不会在一种比较高的水平上面运行的， 肯定会处处受到美国的制肘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说什么，现在的话我们还看不到，就是现在我们还看不到到底中国对美国的让步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中兴的事情对美国的让步在什么地方。当然了，就是美国川普总统最想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其中一个最想要的东西呢，就是减低赤字，还有的话呢，特别是农产品，
对，
你要跟农产品，这一点呢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就是以后呢还要什么东西啊、还就是说还可以达到什么东西呢啊、这个我们可以再看。
美国跟中国达成协议，结束对中兴的制裁，那么这个结果呢遭到了美国部分议员的强烈反对。美国是不是能够相信盗窃美国知识产权的中兴公司从此以后就会遵守新的协议呢？另外呢，美国是不是投降了呢？关于这点呢，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他说，
我比较赞同卢比奥这个参议员的这种分析，因为我们知道中兴他说是一个股份制企业，但实际上他是准国企，就连美国商务部对他的罚款都能由政府来代为报销出资，所以可见这个公司他过去有军方背景，同时呢他把这个自己得到的芯片向伊朗、朝鲜这些国家去提供，甚至有可能向俄罗斯提供。那么这些做法呢，其实背后当然是有这个政府军方的背景，所以如果对他进行姑息，放过他一马，那今后呢还有很多潜在的危险。由于这些年来这个在民用高科技领域啊、甚至在军用高科技领域，中方都窃取了很多的机密，包括新近展示的轰20飞机，轰20飞机的隐形技术就是从美国的这个研究中窃取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做法呢，不能不引起警惕。那么对于中兴呢，为什么创这个当局要放他一马，可能也是通过整个的贸易格局，如果中国真的承诺了要减少2000亿贸易逆差，那么美国在农产品方面或者其他一些产品方面能够获得相应的满足，所以呢川普可能觉得从贸易战的角度来讲，他的目的可以达到了，就可以暂时放他。还有一些其他的传言了，据说这个川普家族企业在中国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利益好处，我觉得那个呢我不足为凭。所以呢我们关键的看川普呢，他可能这个从商人的角度啊，主要讲说为美国争取国家利益，能够让美国利益优先，在这个方面如果条件基本得到满足，他就觉得可以放。
美国政府了解中兴问题的复杂性，如果说中兴按照美方要求来更换管理高层，是不是就会根本改变中兴对于美国构成的威胁呢？关于这点呢，中国经济学者夏业良说，
就像我前面刚刚分析过的，就是这个中兴这个企业呢，它是不是普通的民营企业，所以改组它的管理层并不能从根本上来改变这个企业的性质。不管是谁坐上了位置，都要听命于政府和军方，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高层呢也是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说很多人严厉的批评，包括班农严厉的批评这个财政部长穆努钦，这个认为他是非常的软弱，在有些方面并没有让中国这个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在美国国会呢 ，Rubio 已经表态要对这个事件呢要进行严格的监督，包括这个因为美国国会通过修正案，然后其他的一系列的措施，可以使得美国政府在有关方面的这个措施没有办法能够这个在没有得到国会允许的情况下顺利的进行。所以我想美国的这个三权分立的架构能够使得美国在重大政策问题上产生一些制衡的作用，这也是我们能够得以期待。那么再加上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中方呢，因过去多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实践，大家可以看出它可以承诺的非常好，但如果你没有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它很容易就抵赖掉了即使白纸黑字写的，它也不一定完全兑现。所以这次呢，刘鹤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有一句话，可能外界不知道是不是足够的重视。他说到，就是说如果美国没有多少合适的东西让中国去购买的话，那么将来也就只能成为一纸空文。他说的一纸空文的意思就是说，有了协议也未必会按照协议去做去执行。那么中国加入 WTO 16年17年过去了，很多的承诺到今天都没有兑现。所以可以看出这一次表面上这种协议的签订，其实呢关键在于怎么落实。如果不能落实的话，就像刘鹤所说的，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来看一组新闻。分析人士说，北京据报道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说的南沙群岛部署了导弹，但只受到轻度抗议，这使得它能更容易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强化其军事设施。越南5月8号要求中国拆除所有导弹，但是没有进一步行动。菲律宾总统办公室发言人上个星期在马尼拉说，菲律宾有讨论南中国海军事化的现行机制，但是不把北京视为威胁。越南和菲律宾以及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都对据报中国今年四月部署了反舰导弹和地对空导弹的岛屿所在水域有主权声索。一些专家说，没有进一步的抗议等于给中国一张许可证，让他得以在他们过去两年来建立军事设施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三个小岛上保留所有导弹，并且能在那里增加武器系统。中国上个星期说，在南中国海试飞了轰炸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誓言要让被伊朗扣押的美国人质回国。他说，整个美国政府都在为此尽心努力，动用一切渠道和机制。蓬佩奥在上任国务卿后首次出席国务院例行新闻简报会上的时候说，我昨天提到了一些人的名字，在全世界有很多我昨天讲话中没有提到的人。蓬佩奥星期一在他的第一个重要外交政策讲话中说，即使根据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美国缓解了对德黑兰的制裁，伊朗仍然没有释放扣押的美国公民，包括巴克尔·纳马奇、西马克·纳马奇，还有王希月以及鲍勃·莱文森。中国亚洲事务特使孙国祥星期二与缅甸军方领导人会见。此前缅甸和中国的交界地区发生了冲突，至少三名中国公民丧生。敏昂兰大将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与孙国祥举行了会谈，两人讨论了边界安全以及下一轮会谈的推迟。下一轮会谈是为结束缅甸少数民族武装与缅甸政府军冲突的长期努力的一部分。缅甸国防部说，中国特使谴责了缅甸善邦的暴力。缅甸德昂民族解放军5月12号早晨在木姐外围发起军事行动以后呢，至少造成了32人丧生。善邦的木姐与中国云南省接壤，属于四支少数民族武装组成的北方联盟的德昂民族解放军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发起军事行动是报复缅甸政府军对另外一个少数民族武装克钦独立军的攻击。两天之后，在这个冲突不断的同一地区再次爆发冲突，中国跟美国都呼吁各方控制。有人揣测，中国特使孙国祥的任务是促使缅甸军方与北方联盟会谈，但这对北京将是一个挑战，因为缅甸军方说当中有四个是恐怖组织。与此同时，中国把逃避缅甸政府军还有少数民族武装最新冲突的150名缅甸公民递解回缅甸，据信很快还会递解大约300名缅甸公民。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台海两岸的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2号这天要求中国大陆立即停止打压台湾国际参与的损人不利己作为。另一方面呢，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继续在世界卫生大会上为台湾发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21号在日内瓦召开，台湾今年跟去年一样没有获邀与会。台湾总统蔡英文22号下午利用会见北美台湾同乡会回国访问团的机会，抨击北京当局用政治手段阻挠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卫大会。他说，台湾没办法参与大会，当然是因为大陆的政治干扰。北京当局用政治的手段把台湾排除在全球防疫网之外，不仅无助于两岸关系，对于全球防疫体系也是一种伤害。
那我也注意到，这一阵子以来，中国大陆方面不仅是 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还经常以强迫改名的方式干扰各国的民间公司，要求更改台湾的名称。我要再一次强调，这种徒增反感的鲁莽的行为，不仅对改善两岸关系毫无帮助，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毫无助力。在这里，我们不仅要严正地告诉中国大陆，立刻停止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作为，更要再一次地表达我们政府的立场，参与国际，走向世界，是台湾的主流民意。
蔡英文还表示，面对中国大陆的打压，我们对两岸关系的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但是也不会在压力底下屈服。蔡英文星期二的这番评论是台湾总统就中国阻挠台湾参加世卫大会议题发出的最强硬的声音之一。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22号就世卫大会不将邀请台湾参会问题纳入今年大会补充议程回答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世卫组织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按照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25.1号决议所确立的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我们对此高度赞赏。几天前，安峰山在国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导致台湾不能参加世卫大会的原因是民进党当局迄今仍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使得台湾地区参与大会的基础和前提不复存在。台湾当局应该反思为什么连续两年不能参加大会，而不是推卸责任、转移焦点、打悲情牌、误导台湾民众和国际社会。台湾今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通过各种管道和方式为台湾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发声。5月22号首次出席世卫大会的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艾萨在大会发言中对台湾未获邀请参加本届世卫大会表示失望。他说，为了让世卫组织发挥作用，每个国家和有关的国际机构必须要参与其中，因此台湾未获邀请作为观察员参加世卫大会再次令人感到失望，把台湾2300万人民的代表排除在世卫组织之外，使协调我们共同关心的跨境传染疾病的努力很困难。艾萨强烈敦促世卫组织聚焦其核心目的，继续其初期的使命，解决以往的问题，协调好全球应对突发卫生事件和新出现的传染疾病的威胁。此外，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德国、新西兰以及台湾的一些邦交国也以直接或间接发言的方式支持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强调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需要各国密切的合作，任何一个国家或人民都不应该被排除在全球卫生安全体系之外的普世价值。上个星期，美国172名联邦众议员和13名参议员致函世卫组织，呼吁应该让台湾无条件参加世卫大会。虽然未获邀请，但仍然前往日内瓦的台湾卫生福利部长陈时中，过去几天来同台湾的邦交国和理念相近的国家举行了磋商双边或多边论坛，希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台湾需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需要台湾的呼声。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中国将取消计划生育限制，这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社会担心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将因此进一步增加，而在这同时呢，俄罗斯人口数量继续减少，这个趋势呢也一直在加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 TV 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彭博通讯社5月21日报道，中国考虑在2019年前解除对计划生育的全面限制，这一消息立刻被俄罗斯各大媒体纷纷引述转发。俄罗斯社会担心中国对俄罗斯的威胁，特别是对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威胁，将因为更多的中国人出生而加强。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当天的一个脱口秀节目向听众提问说，中国取消生育限制是否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结果有超过60%的人认为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将因此受到中国的威胁。两名节目主持人说，远东和侯伯加尔地区的俄罗斯森林将会因此更快地消失。此外，中国限制民众生育，在国家干涉民众的私生活方面，俄罗斯还从来没有达到中国这种程度。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仍然报道反对派和批评普京活动的亲西方自由派媒体，特别在俄罗斯的知识圈中拥有巨大的影响。但是这家媒体同时也与克里姆林宫保持密切关系，特别与俄罗斯外交部紧密协调。垄断天然气行业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拥有这家媒体的控股权。中俄走近使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公开讨论中国威胁的声音已经有所减少，但尽管如此，中国威胁的声音仍然能时常听见。一些俄罗斯官媒偶尔也报道在俄罗斯的中国劳工和中国移民所带来的各种危害，比如中国农民使用化学试剂催化庄稼和蔬菜的生长，不但威胁民众的身体健康，更糟蹋破坏土壤。也有一些报道涉及俄罗斯安全部门如何拘捕因为证件不齐全在俄罗斯工作的中国劳工。有影响力的俄罗斯主要新闻媒体这次讨论中国威胁之际，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马上将访问俄罗斯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而两个星期之后普京总统也将要访问中国。俄罗斯最近还出现了抗议中国人破坏和占领贝加尔湖以及抗议中国公司在布里亚特地区采伐森林的声音，反映了俄罗斯对中国的戒心和防备心态挥之不去。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被高调宣传的俄中友谊显得非常奇怪，因为俄罗斯目前内外交困，民众对俄罗斯的未来和国家前途没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邻居中国的崛起自然被俄罗斯社会看成是主要威胁。尼克里斯基说，我相信俄罗斯社会很少有人了解中国的人口政策以及中国的人口形势是好还是不好，仅有很少数的这个领域的专家们才知道中国人口老化问题非常严重。对大多数的俄罗斯人来说，他们仅知道中国人口众多，中国在崛起，而俄罗斯则在衰落，中国能轻而易举地割掉一块俄罗斯的领土，仅此而已。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军队进攻俄罗斯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俄罗斯社会中确实有一些人对此深信不疑。另外还有不少人认为用不着中国军队的进攻，远东和西伯利亚土地辽阔，那里的人口在继续减少，中国早晚都会获得那里的土地。普京继续执政，梅德韦杰夫再次被任命为俄罗斯总理之后，在有关俄罗斯政局的不少讨论中，一些从事民调的社会学者和政治分析人士甚至悲观地认为，俄罗斯未来可能会重复苏联解体的命运，只是现在没有人能知道拐点在哪里以及将何时发生。一家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军事网站曾发表过长篇文章讨论中国威胁。这篇文章认为，一旦克里姆林宫失去控制，北高加索地区将分离出去，接下来是远东、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世界上有不少国家都在基于俄罗斯的土地，中国和日本都包括在内。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口学家们最近警告说，几年前一度缓和了的俄罗斯人口危机现在又开始变得严峻。由于苏联解体后90年代出生人数不多的那一代人进入育龄年龄，俄罗斯出生率下降和人口减少的趋势再次变得非常严重。一些人口学家认为，几年前俄罗斯人口出生率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中亚地区的移民，但是中亚移民的潜力过几年后也将会被消耗光，中国将成为俄罗斯的邻国中唯一能对俄罗斯提供移民的地区。一些远东地区的民众认为， 中国威胁其实并不像某些媒体报道的那样严重，更严重的是地方官员的腐败和无能。当地中国人的数量远少于中亚移民。也有一些俄罗斯媒体的评论认为，在北美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居住的中国移民数量远远超过了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严寒和恶劣气候条件对中国移民没有吸引力，中国威胁被故意夸大。有俄罗斯社会学者说，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移民没有吸引力，中国的移民潮并不针对俄罗斯，而是在中国境内由北向南流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江苏省常熟城市整治的方式跟效果似乎并没有超出北京驱逐低端人口的模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4月18日起，常熟市政府开始整治行动，并且将延续到9月30日。整治对象是这个城市的群租房以及所谓三合一建筑物，其生产经营、生活住房、仓储等功能同在一处的建筑。4月15日，常熟市墨城街道的一栋3层楼发生火灾，5人丧生，事件中的楼房就是群租房。人民日报4月30日说，习近平前不久在武汉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前，考察了武汉的棚户区，提出了绝不能够允许中国出现贫民窟，要为进城务工人员在农村留条后路。常熟等地的整治行动直接受习近平指示的影响。不过常熟的整改并没有摆脱北京南郊的模式。去年12月上旬离开北京南郊强拆地区到常熟讨生活的一位磨刀人最近向美国之音介绍了一些情况。谈到常熟三合一问题时，他说
他那个是小作坊，我去看了他那个常熟北地吧，他那几个村吧都是那种作坊，就是盖的3层跟个小别墅似的。那个比方说1层是工作室，就说是生产车间，2层住或者3层是库房，反正都是那种形式。有的是村里在那个有工业厂房盖的，也不太合规，我看的。就说小三合一小作坊嘛，那到处都是，现在基本都停了。
整改后的房源萎缩，房价高企，民众找房困难。他说，
现在房租呢？长老鼻子了，你没法找，没法租。我上那个小区里有一个说，那个可以，得1000多，你租不了，你得合租。合租我上哪租去？谁认识我？谁跟我合租？我没办法。
很多人被迫离开了常熟，前往苏州、江阴等地寻找落脚点。因为强拆来势凶猛，当局以断水、断电相威胁。这位磨刀人说。
常熟直接就是停水停电，要不是把你列为那么失信名单，反正房东是挺害怕，哎，赶紧走吧，你要不走，停水停电，你要给你停水停电是小事是吧？但是你们不走，我们这个宅基地就是那房东的水电他都给停了。
网上流传的一封信说，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没有地方睡了。市政府严厉要求我们外地打工人员不可以群租房屋，搞得我们很多员工找不到房子住，房租近期成倍上涨。不过有常熟网上舆论说，常熟的违章建筑不仅存在消防隐患，而且阻塞消防通道。中国房屋网报道，常熟三合一建筑物功能乱象在周边城市也很普遍。苏州在册的三合一场所3.1万余家，占全省总量43%，成为这个城市3年来大型火灾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社会学工作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城市表面的光鲜亮丽，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做到。但是他说，
我也刚从泰国啊、菲律宾啊等国回来，这些国家曾经在经济上远远领先于中国，但是现在你看他们的城市建设，那在很多方面可能。 能都落后于中国。那是因为他们是土地私有制，也无法强拆，而中国土地是公有，房子说拆就拆。所以中国的经济呀、的确是高速发展了，但是呢，它又是以损害一部分人的权益为代价的。
胡庆斗说，像马拉松赛跑一样，最后抛下一圈又一圈的人，很多人因此陷入困顿。不过他也表示，中国强拆过程中也不乏一些成功案例，例如在河北雄安新区，据说政府以天价征收建设用地，当地百姓情绪很高。雄安新区的经验有无普遍意义尚不得而知。胡兴斗表示，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不仅强拆，有的地方拆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民众补偿都没有兑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这一节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是由孙成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我们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根据13692行政令认定委内瑞拉公民迪奥斯达多·卡维略·隆东为委内瑞拉政府现任或前任官员。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认定其他三人为委内瑞拉政府现任或前官员，包括迪奥斯达多的兄弟何塞·大卫·卡维略·隆东，他的妻子马尔利尼以及拉法尔·迪亚兹。迪亚兹是为卡维略出面办事的人，他被认定为卡维略办事或用卡维略的名字行事。此外，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封锁了由萨利亚在佛罗里达州所拥有或控制的三家公司。海外资产办公室又封锁了萨利亚直接或通过他的公司在佛罗里达和纽约所拥有的14处房产。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在书面声明中指出，美国的制裁不需是永久性的，制裁目的是要改变作为。书面声明中说，针对个人的制裁可以解除，这需要采取具体和有意义的行动恢复民主秩序，拒绝参与侵犯人权，公开反对政府滥权，以及打击委内瑞拉的腐败。最近的这次认定反映了美国致力于运用所有可行的外交和经济手段，让腐败官员承担责任，并且支持委内瑞拉人民恢复其民主的努力。美国将继续采取适当行动，包括认定制裁个人，来回应委内瑞拉发展中的形势。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委内瑞拉人民饱受腐败政客所害，这些人紧抓权力不放，与此同时中饱私囊。我们惩罚卡维略等人，他们滥用其官员职权，参与毒品走私、洗钱、侵吞政府资金以及其他腐败行径。财政部长姆努钦明白表示，美国政府致力于让破坏委内瑞拉人民信任的人承担责任， 美国将继续阻止想滥用美国财政系统的企图。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